姐妹好，朋友们好。现在能听得清楚吗？坐后排的人够听清楚吗？好，感谢主，刚才诗班带领我们这么美好的敬拜啊，我们在主里面纪念他们的摆上，也相信神加倍的祝福他们。在圣经的里面啊，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名字啊是，请放到那个另外那个 PowerPoint。 小东弟兄他参加我们的 PowerPoint 队，很感谢主，他们12点多就一出头就来了。对，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放到现在的这个啊，可以可以，对了，对，可以，谢谢。在圣经里面哈，有一对夫妻的名字，他们总是同时出现，而且呢一共出现了6次，在圣经里面是很不常见的现象啊。这对夫妻的名字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百基拉和亚基拉啊。有的时候叫做亚基拉，亚基拉是男生啊，是弟兄，百基拉呢是姐妹。有2次呢是弟兄的名字在前面，有4次反而是姐妹的名字在前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百基拉和亚基拉，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成长的。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让我们像亚基拉和百基拉那样，生命渐渐的长大，天天的成熟。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学到的就应用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行传第18章，刚才我们所念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好，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使徒行传的18章，这些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阿基拉哈，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啊。这是这一段经文啊。这是找到的这一个照片，是所谓的亚基拉还有百基拉啊。百基拉英文叫做 Priscilla， 有没有？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就是叫这个名字啊。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是这个时候呢，是亚基拉的名字在前面，先生的名字在前面啊。这是他们一起制造帐篷，这是可能比较现代的人画的这个画哈。好，因为提到一些地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罗马帝国的地图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地图，这个地方是所谓的本都哈，就是这个先生亚居拉出生的地方哈。但是呢，他有罗马帝国的国籍，他呢是出生在这个现在的土耳其的北部，黑海的南部。但是呢他却到了罗马城啊，在这边居住啊，在这边居住。因为呢在主后的49年，主后49年呢，发生了，根据我们这个对罗马帝国文献的研究啊，发现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城的犹太人发生了暴乱。那个时候在罗马有大概有50000名的犹太人，但是根据史料的记载，他们就因为一个叫做Christos 这样子的人起了暴乱。那 Christos 这个字呢，其实上跟 Christos 是非常相似的，人都会常常写错的。这 Christos 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犹太人中间呢，就因为耶稣基督的事情起了暴乱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有没有在那边就有一些从罗马来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但是呢圣灵降临，他们啊就信主了啊。那个时候大概在主后的30多年啊，他们就回到罗马，也许呢这些信徒呢就在那边建立了教会啊，而且这个亚基拉呢百基拉就是在其中 好，所以到了主后的49年，因为犹太人逼迫这些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啊，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逼迫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就起了暴乱。所以罗马皇帝呢，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罗马城。啊，所以，亚基拉生在这里，却是在这里安居，在罗马这里安居，意大利的罗马安居。但是呢，他却被赶走，所以他就来到了现在的所谓的希腊。这边的哥林多啊，希腊的首都在这边是雅典，但是它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啊，它就在这边。因为呢，使徒保罗他也是做帐篷的，他们是同行，同行呢彼此之间有很多的机会啊，互相的聊，互相的说话，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又有共同的信仰啊。那个时候制造帐篷呢，是用羊皮啊，动物的皮或者羊毛来做帐篷，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就一起住，一起做工。在原文那个字“住”和“做工”呢，都是未完成的时态，就是表示他们一直住在那里，他们一直在那里一起的做工。所以保罗就跟亚基拉和百基拉同住、同吃、同工作，哈、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从中国大陆来的或者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中国大陆是从所谓的所谓改革开放啊，尤其是1989年学生运动之后，有许多的人啊就出国，先是到澳洲，然后是什么到纽西兰啊，或者新西兰，然后是加拿大，然后后来到美国。到2001年911事件之后啊，来美国签证比较困难了、啊、我们华人呢、啊、又都转去到欧洲啊，到现在在欧洲的华人的总数已经超过在美国的华人的总数啊。不论怎么样呢，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啊，有的求学啦，有的上班啦，啊，各有各的行业啦，各有各的职业啊。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还有保罗，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啊，他们是编织帐篷的啊。这个时候呢，亚基拉和百基拉相信他们的生命哈、啊、还是处在比较一个要学习成长的阶段，所以他们呢就受教于保罗。你知道呢，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朝夕相处，那就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啊。好像古代的时候，门徒要向老师学一样的手艺，或者是学这个学问，都是要跟他住在一起的，而且要服侍他啊，有没有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有没有有两个约翰，使徒约翰的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看见耶稣了，就跟从耶稣，有没有？耶稣回过头来看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啊？就是老师，你在哪里住啊？耶稣说，你们来看。耶稣呢就开放自己啊，就让两个门徒跟他一起同吃同住同生活，在生活的里面来教训他们，来教育他们，教导他们啊。中国人孔子不是他收学生也是这样啊，古代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现代的人要住在一起可能比较困难，要像这样，像古代这样啊，住在老师的家里啊，吃喝在一起啊，服侍他可能比较困难。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啊。我们相信呢，亚基拉和百基拉从使徒保罗的身上，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天的工作，在每一天的挣扎的里面，在每一天神的供应的里面，跟他学习啊，听过使徒保罗许多的教导，有没有？他那个精彩的见证啊，他们一边织帐篷啊，一边就问保罗啦，这个对，你那个去大马色的路上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天上有没有一个大光把你击倒？哇，保罗就给他们做见证。然后说，你这个保罗，你后来又到那个亚拉伯3年是怎么回事啊？哈，哇，听得太过注意，太过专心了，不小心把手扎到一下也说不准啊。所以呢，一同的生活，一同的做工，有非常多的学习的机会。我就想到哈，在纽约市有一个宣道会，华人宣道会，他们对这个新近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有一个很好的师徒的制度。 啊，老师和徒弟的制度啊，他们一个对每一个受洗的弟兄或者姐妹，就安排一个比较灵命比较成熟的，信主比较长时间的，灵命比较好的啊，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就安排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呢，带领这一个刚受洗的人啊，有的是两年，有的是三年啊，他们自己呢就约定，比如说呢一个礼拜他们一次见面一次，每一次呢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他们自己定啊。见面的地点呢可能是在教会，但常常不是在教会啊，可能是一起去吃一个饭啊，两个人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啊，这两个人呢可能一起去 shopping， 就是血拼，就是去买东西了啊，哦，两个人一起去啊，一起去健身房运动，是在他们一起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比较成熟的呢就帮助这个比较刚进受洗的啊，刚刚受洗的有问题就问这位啊，这一位呢就回答他，用生命的理念呢来见证来帮助啊，非常好。我看到他们有这样，这个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师徒的制度，一对一的这个制度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另外以前我也给你们做个见证啊，我自己祷告啦进食啦这些属灵的操练都不是在课堂上学的，都不是在课堂上学的，是神呢派了一对弟兄姐妹，从台湾来的老弟兄姐妹啊，他们带我在汽车上学习祷告的，我不是在教堂的里面学习祷告的啊。那因为我那个时候上班在 Moise 上，那这个台湾来的老姐妹呢，她的公司是在我们两个公司是连着在一起的啊。那后来因为这个老姐妹她曾经发生过车祸，她就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卡铺，一起共车来上班啊？可是这个姐妹一上车呢就祷告，一上车跟我讲两句话，你昨天怎么样了哈，然后就开始祷告，就从我们住的地方祷告到上班的地方40多分钟啊，好说在上班也祷告吧，下班应该聊一聊天了嘛，下班哈问一问上班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就超越祷告次数，回去更长，因为回去要把他送到 East Brunswick 一个小时祷告，每天就这样。我从那个时候就学会说睁着眼睛也可以祷告，在汽车的里面祷告还更专心啊，你跑不掉。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就把我抓到教会的祷告会，我那个时候生命也不好啊，觉得去祷告会很枯燥，唱了两首歌我就脚底流摸油就不好掉了，后来都被他抓到啊，都知道了，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蛮多的，我们就很尊重他，他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后来就慢慢去开始去祷告会啊，有一次他进食，有一次他为了他一件事情，他告诉我说请你帮我祷告，因为我在进食。我说你进食多久啊？他说进食7天。哎呦，我说你千万别，你这个身体的话，这个身体垮了怎么办？他就斥责我，都是斥责我，你小心啊，你就是，人家年纪大我20岁了，我也像他像是我母亲一样的啊，那我就接受吧啊。呀，可是就看到他刚开始进食的时候，面皮啊很黑了，开始黑了，因为你没有吃嘛哈，你就面皮就黑了。过了3天、4天、5天以后，他的面皮就发红了，神采奕奕，蛮有神的荣光啊！那不是高血压，那个红不是高血压。哎呀，就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因为每一天都能见到他，每一天都见到他，就看见他是怎么样的祷告，看见他是怎么样的进食。啊，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没有灵修的习惯，啊，有一次神就感动他，我们共车一段时间以后，神就感动他，早上大概6点钟就打电话给我，啊，我一开始进，哎呀，谁打电话这么早来讨人呐，啊，一听是他，他就叫我起来灵修，好，啊，好，起来灵修，好，哎，把电话话筒又睡着了，结果他感动，神感动他，又再打电话。过5分钟又打电话，起来没有？好，起来。一连啊，大概20天，一个好的习惯要建造起来，要3个礼拜，21天啊。神感动他20天，这样打电话给我。从那个时候哈，一开始3天打鱼啦，2天晒网啦，哈，后来每一天起来都打鱼啦，啊，每一天都起来，啊，他也带着我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谁谁谁失业了，我们去探访他。哦，谁谁谁生病了，我们去探访他。好，哦，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是脑子里面生了瘤的，哦，我们就去探访他。 等到探访完了，都结束了，九点半了，他先生才回来，哦，下班才回来。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自己太太生这个重病都不在家里照顾啊？他说你不要管他，他怎么样做是他的事，你神感动你来探访这个姐妹，你当做你的事。啊，因为那个弟兄，有的弟兄生命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啊，遇上很大的事情，他不敢承担那个责任啊，就是他会在公司里面流连忘返了，就是说啊，我就逃避这个事情啊。他就说你将来是做属灵的头了，你自己要做好你当学的功课啊。你看啊，所以后来我去数算一下啊，数算一下，包括到了我们去到神学院之后哈，学校也安排一个老师来做我们的指导啊，就是肖保罗牧师。那后来到教会实习，到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教会也安排另外一个牧师做我们的馒头，就是 mentor 啊 ，man 就是做这个 mentor 哈。而我们的孩子生病住院的时候呢，都是他们第一时间就开很远的车都来看我们哦。后来所以我就去回去数算这些人啊，我就发现啊，有几对的人啊，参加了我们的结婚典礼，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也参加了我们的按摩礼的。哎呀，这三对啊，就是这一对老弟兄姐妹，跟我共事的老弟兄姐妹，哈、哦，还有这个肖保罗牧师师母啊，张宗培牧师师母，还有就是吴长老和谢秋姐。所以在你人生中非常关键的时候，他们都修啊，他们都出现了。当然将来在我们葬礼上的才出现的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还不知道了。但是这几个参加你在人生当中非常关键的时候的这些人，非常关键的这些人，他们愿意花他们的时间，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交奠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陪我们一起走，与我们一起哭，与我们一起欢笑。所以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就是这样，在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和工作的里面，就向使徒保罗来学习，得到许多属灵的功课的指导啊。他们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啊。你看我们教会吴长老那些纠结啊，都是看见有谁有愿意的啊，有可以栽培的，都是给他们做一对一的这个门徒训练，对吧？啊，有的是一个礼拜一次的，有的是两个礼拜一次的，啊，根据你们的 schedule， 根据你们的日程，有的是一个月一次的，啊，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和侍奉的里面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十八节，啊，到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八节，啊，这边讲到呢，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啊。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啊。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就出去宣教。宣教的路程呢，这一对夫妻就跟他们一起参与了宣教。他们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啊，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哎，这地图在哪里啊？以弗所地方，他们应该到达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从这个时候开始，百基拉的名字就摆在前面了，啊，这个顺序还是很重要的啊。你看我们英文也是讲的 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它是排名最后的，但是呢，它不是最不重要的啊，摆在前面的是比较重要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巴拿巴和保罗也是这样，一开始是巴拿巴保罗啊，到后面十三章以后就是保罗巴拿巴啊，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啊。据传说的这个百基拉哈，后来的也许因为他家族的地位很高，或者因为他在侍奉里面很有恩赐或者很火热啊，所以一提到这对夫妻的就先提这个太太的啊，百基拉、亚基拉这样的。他们在罗马城的发现了一个这个坟墓啊，他们挖进去发现呢，就有一个壁画啊，就是有七个的长老在这个圣餐桌的后面来主持圣餐的，那有一个就是百基拉就是这个太太，那个弟兄没有，不在里面啊。但是呢，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团队啊，跟随使徒保罗出 出去宣教啊。好像我们想到我们教会啊，四月底五月初哈，夏长老和丽华姐他们呢带着一队的短宣队要出去啊，就是在这个实际的侍奉的里面可以来学习啊，可以来操练，在宣教的里面来向同工学习，向那边的弟兄姐妹来学习啊。所以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一方面啊，一方面是在跟使徒保罗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向他学，另一方面呢是在宣教的过程的里面，在实际的侍奉的机会的里面来向使徒保罗学。当我们受教于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心啊。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向老师学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就是那个顺服的心啊。那个顺服的心是那个能够听的耳朵，我们都有耳朵，但是不见得都有听见，或者都有听到，或者有听没有见，有听没有到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心和能听的耳朵啊。你看我们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从小组长身上来学，有没有？小组长他开放家庭，让弟兄姐妹来聚会啊，他不是把家门打开而已啦，开放家嘛，就是把门打开，不是这样啊。他在把门打开之前，他还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啊？弄家里拾到干净啊，谁有需要的打电话，怎么关怀他啊？谁生病了啊？怎么样做菜去关怀他啊？你观察这个小组长他怎么带查经呢？好，哎，为什么这个小组长带查经呢？啊，又有解释圣经，又有生活实际的应用，结果我带查经怎么做事，只是好像带都是头脑上的理论的知识，啊，好像是这边翻一点资料，那边翻点资料。现在弟兄姐妹都很厉害的，都会上网去搜啊，会查资料的，是吧？哎，你看为什么我带的不一样，他这个小组长带的这么好？哎，为什么这个领会的他领敬拜大家都觉得很神的同在，很有恩高，那是因为他在后面付上许多祷告的代价，他为这些歌曲来祷告，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实际的侍奉的里面，在实际的小组的里面，你就可以在观察，你可以在学习啊，有顺服的心，能听的耳朵来学习啊。你在施工的里面，教会的施工的里面，也可以来向我们的同工来学习啊。你看那些儿童施工在底下现在在教那些孩子的啊，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神在在的来到迟了，孩子们都满屋子了，我们迟到了啊。哎，可是有的姐妹啊，哎呀，他们就很早到，准备的材料就很好，花了很多的功夫为这些孩子祷告啊，准备的活动啊，让他们唱诗，让他们祷告。哎呀，这孩子呢啊，然后吃零食怎么着呢？这些孩子的都教的都很好了啊。还像那个福音班的事工，你看有的同工做的非常好的啊，跟这些慕道的朋友名字都记住了，对，谁有没有来都写下来，对不对？哎，这个慕道有两次没有来，是为什么呢？打电话哦，哎呀，结果他生病了啊，然后去关怀啊。又做记录，哎，这个慕道友他的问题常常是在哪里？他的障碍，他信主的障碍常常是在哪里？啊，然后学会了，下次呢就找到合适的材料，找到合适的书借给这个慕道友看，对不对？然后同时又为这些慕道的朋友祷告。所以有一些呢，这些同工做得非常好的，我们在其中参与的，我们向他们学习，可以向他们学习啊。师范堂的工作，我们教会有参与 Newark 的师范堂的工作。我们不光是到那边就是把饭给他们吃，假如我们带着祷告的心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哦，你就敢跟一个黑人的弟兄坐在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聊天，跟他见证主的爱，给他打气，给他鼓励啊。主日学的老师，你观察那些主日学的老师，哎呀，你看讲的是那么的生动啊，不单是讲到圣经的知识，而且讲到每一天我到礼拜一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用在公司的里面。你看他们付上多少的时间啊，一堂课的主日学基本上要15个小时后面的准备和预备啊，还不包括打字，不包括打字和编辑这些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实际的侍奉的里面，就可以跟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想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的长辈来向他们学习啊。到了使徒行传的18章第24节， 到二十六节，我们可不可以念一下，好不好？来，弟兄们来双数节，姐妹单数节，弟兄来。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姐妹，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好，谢谢。在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他已经离开了以弗所，继续宣教。啊，这个时候呢，身在亚历山泰，啊，亚历山泰，亚历山泰是大概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刚好切掉了哈。这是这个尼罗河进入地中海的这个三角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亚历山泰啊，或者是亚历山大，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大城市啊，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罗马帝国第二大的城市，大城市来的人呢，这个亚波罗最能讲解圣经，心里又火热啊，但是呢，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用水。水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洗礼是用火和圣灵的洗礼啊，在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边讲的啊，有没有？施洗约翰说，我现在是给你们用水施洗的，但是后来一个我跟他提鞋带都绑鞋带提鞋都不配的，因为这个耶稣呢是用火和圣灵来给你们施洗的，好，所以亚波罗的属灵光景呢，他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的那个光景。啊，他只知道悔改的洗礼，他还不知道圣灵，他还没有领受圣灵的火的洗礼啊。所以百基拉、亚基拉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以弗所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哈、啊，待了一段时间了啊。他们听到这样一个热心的弟兄，这个传道者来啊，他们就主动把他接来啊。他们不会嫌弃他是外地来的，也不会嫌弃他说是啊新近才来的啊，是比我后来的。但是他们看见亚波罗有这个需要，他们就主动把他接来啊，把神的道给他讲得更加详细，看见他有需要帮助的，他们就主动去帮助他。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也应该啊帮助那些新进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是新进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很奇妙了，神就最近都把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带到我们的旁边啊，带进我们这个周围的社区啊，你看见他有需要啊，你就可以向他介绍我们这个社区，对不对？可以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家人去，哎，介绍说这边哪边有公园呐、啊，哈、啊，哪边有动物园呐、啊，哈、啊，告诉他们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妇女查经班呐、啊，你太太可以来哈、啊，可以告诉他们有老人的话，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有家乐的团契哈、啊，每个月有聚会啊，啊，这个礼拜六啊，我们小组有去郊游啊，哈、啊。昨天呢、啊，我们那个 children play group， 我们这个儿童游戏股啊，就有到一个公园里面去玩了 啊，我们有六个家庭去啊，哎，就是这样介绍他们，对不对？啊，防癌协会在教会里面有免费的这个健康讲座啊，啊，下个月有春节晚会啊，啊，这介绍他们，对这些新来的人啊，给予他们帮助，啊，包括新来的学生啊，神一直把一些新来的学生放在我们的当中。他们需要家具，他们需要日用品，他们需要文具啊，他们需要将来要找工作，他们的简历需要修改啊，他们将来有的要来找住处啊。最近有一位就是从波士顿啊，波士顿学校哈、啊，要转到住到我们附近，那他就找到我们教会，哎，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地方给我住啊？这些新来的，我们应该尽力的帮助他，还有那些新进信主的。啊、哦，那些新信信主的，你看到他，你就想到这个 baby 一样的属灵的生命，好像我们十年以前、二十年前一样，对不对？啊、哦，哇，有的很有火热的干这个侍奉，啊，结果一下遇上一些事情就容易受挫折。啊、你以前也是这样，那好不好？请你去帮助他，啊，你把你的见证跟他分享，啊，你把过去经历的挣扎来告诉他，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帮助他一起往前走，啊、哦，好像。这位老姐妹帮助我祷告了， 那后来我也跟你们做过见证，后来我失业以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去。好，那另外一个弟兄呢，我们中间有认识他的哈，就是那个弟兄呢也失业了，那我们都回到这个同一个学校啊，我们又供车了，我们所以就省这个油钱，我们一起供车。哎，我就把这个老姐妹教我的就教她了，一上车我就说，哎，你怎么样，昨天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就祷告到学校了啊。下了课就说，啊，哎，你怎么样，今天教授怎么样，作业难不难呢，那我们祷告，祷告回去。我们因为过去受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再去帮助别人，就可以再去帮助别人。过去是被人帮助的，现在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过去是被人家培训的，被人家 门徒培训的，被人家培养的，现在你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培训别人。好，所以到了提摩太后书的4:19，好，在这边呢，保罗写信的时候写给提摩太，好，也专门提到了百基拉和亚基拉。啊，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到这个提摩太，啊，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年轻啊，等等等等，啊，提摩太是比较年轻的，相信这个时候的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都已经年纪也比较长了，资格也比较老了，啊，可是从这里面呢，这个虽然是只言片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啊，亚基拉和百基拉呢，还可以跟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一同的侍奉，一起的同工，啊，甚至给他一些的帮助，啊。当我们帮助这些新人，当我们帮助这些新进信主的人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利他的心态，就是帮助他的心态，什么事情都是以他的好处为出发点的，要有一个利他的精神。当他失误的时候，我们安慰他，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当他成功的时候，我们给他赞美。他成功的时候也许都把我们忘记了，你看我们帮了他多少，他成功他忘记我们了，不要紧，我们就赞美他，赞美他，哈。新进信主的人很容易气馁，对不对，哈，很气馁，容易气馁，你鼓励他，也许他急躁，你劝勉他，哈，你劝勉他。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学过那个骑自行车啊，现在你们都开汽车了，哈，都忘记怎么学那个脚踏车啊，自行车啊，就是，哈，有没有，那个脚踏车很高的，那个大人用的脚踏车很高，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没办法骑的，因为一上去了那个脚够不着地，会摔倒，对不对，哦，那个我说我的大哥啊就在后面那个后座，他帮我这样子扶着，你上啊，就上去他给你推，还推一下啊，给你推一下呢，哎，我还说，哎，大哥你要在后面守着哈，你不扶着我会摔倒啊，骑过去的时候，哎，再看大哥在不在后面，大哥已经在后面跟我挥手了，他帮你扶上马，再给你送一程，哦，哇，那个会骑的时候呢，哎，不懂得下车了，哎呀，怎么办，哎，大哥快来，我就从后面再一抓，我就停住哈。后来再一次的时候，大哥已经走掉了，我是看到没办法了，没办法下车了，什么已经送上车了，骑了下不来，一骑了一圈了又一圈了，累了累了，怎么办，一看左右没人，就看一面墙，咚就撞墙，他不能停不下来啊，知道撞墙再顶下来，是不是？所以帮助这些新进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把他扶上马，啊，再给他送一程，你不是把马牵过来说，哎，这个是马，啊，你先骑，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就是，哎，下个礼拜黎明会，哎呦。哎呀，这个礼拜五就我领会了，哎呦，就把他吓死了，对不对？你要先这样说，哎，好，下个月你领会啊，哎，你还有4个礼拜，好，你看这个礼拜我带你看，啊，你看，哦，上去带，哎呀，然后你没什么问题啊，啊，他说，哎，你为什么那个地方哈，啊，要连续唱两遍啊，哈，啊，哎，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停下来祷告啊？哎，因为啊，因为我刚开始带的时候哦。带这首歌的时候，看见大家的心都没有打开，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嘛，这个礼拜一劳动到这个工作到礼拜五了，很累了，哦，又被老板这样子，哦，被同事挤兑等等的，礼拜五来到这里啊，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这个很欢快的歌我唱了两遍，哦，唱了两遍，看他们开始心打开的时候呢，我就祷告又鼓励他们，我说这样的，哦，你是这样的，哦，那 第二个礼拜呢是那个满军弟兄带啦，你再看看，你再观摩他，你学习他，好、哦，好、哦，他再学一遍。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啊、哦，第五个礼拜你上，啊、哦，变成说你上去，你上去领会，啊、哦，我来帮助你，啊、哦，最后面他就这样来回操练，然后你就整个的交给他，是不是这样？那些新进信主的，你要培养他来带查经也是这样啊。哎呦，你可不可以带带个查经啊，王姐妹啊？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你千万不行了，不行了，你一定要找那个弟兄啊！你要找那个姐妹，不要找啊，千万不要找。我现在还翻不到提摩太后书在哪里，你知道吗？提摩太后书就在提摩太前书的后面。好，我都找不到。哎，那你就说我先带，你看我是怎么带的？你看我这样带，这样带啊、哦！哎，我又解释圣经，解释圣经之后呢，我又讲到应用啊、哦。我应用的时候呢，因为这底下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情况啊。哦，我又是想到这些情况，他们都可以应用的啊。好，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好，那下个礼拜你带，是不是这样？对新人、新进信主的这些，都是要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啊。以前呢，做师父的教导这些徒弟，都是会留一手的，有没有？因为留一手啊，不然他起来了，他就有没有？他就把我们的生意抢走了。是不是？你看做鞋的、补锅的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神的家不是这样，在神的家不是这样、哦、在神的家是，你带你的人，他往前进一步、哦、你带你的人就往前进两步，因为你必须往前移动腾出的空间，让后面的弟兄姐妹来补上、哦、如果我们做小组长的，你把每一个小组员都培训成他能够带敬拜，他能够带祷告，他懂得自己懂得会去探访，有需要的他就懂得去探访，他懂得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哦、他懂得到医院去探访这些弟兄姐妹、哦、他懂得去带别人的小孩、哦、因为他工作忙，他懂得去带他的小孩去哪里走、哦、他你小组的人都带的会能够会带查经，哇，你这样的小组长你知道吗？恭喜你啊，你就做传道人啊。是是是啊，因为你的这个组员一个个都变成小组长了，那你就从小组长变成传道人了，真的真的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哈。所以说做领袖的人要做众人的仆人，帮助众人往前进，往前迈进哈。那你自己呢就被弟兄姐妹往前推了，你就往前移动啊。所以呢，当我们是帮助别人的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一个利他的精神，从他的角度来考虑啊。从他的好处来思想，也许有的时候说的话对他不理解不领受，甚至给你一个白眼，但是为了他的好处啊，你不论做什么想什么都是为了他的好处。这不是我，是后面弟兄调整一下哈。好，管音响的弟兄姐妹哈，他们就像隐形人了，你看不见他的，这个事情都很好的时候你根本都忘记他了，当出了一些纰漏像这样差错了，你就马上想起他来。我们很感谢伟辉他们带领的这个音响的团队、哦、很早就来 set up， 很早那个那么重的一两个人来抬、哦、所以现在来到亚基拉百基拉生命成长的第三个的阶段、哦、他们生命成长一开始呢是受保罗帮助的，所以他们生命慢慢的成长，后来呢他们生命慢慢的成熟呢就是他变成可以帮助别人了，可以帮助这个提摩太啊，可以帮助亚波罗的，他们生命就慢慢的成熟了啊。再接下去呢，他们就变成可以去建立教会，可以帮助众人，不是刚才帮助一两个人的，而是变成可以帮助众人啊。到了哥林多前书啊，这是另外一个照片哈、啊，这一对夫妻这样哈、啊。到了哥林多前书，好，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念好吧？你们眼睛看得见吗？来这边，哥林多前书十六章19节，来。这个时候呢，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哦、他们在家里面就成立了教会， 他们在以弗所的时间呢，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啊，他们就在家里建立了教会。现在他们不单是以前是被别人帮助的啊，后来呢他是帮助别人的，帮助啊一个这个亚波罗，帮助一个提摩太，现在变成是在家里建立教会的啊，在家里建立的教会。好像我们教会的小组啊都是在家里聚会的啊，实际上在家里聚会这种模式这种方式是很跟这个早期的基督教会是很相似的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逼迫，因为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哈，还有呢当时的也力量也没那么强大，犹太人的会堂也没有给他们，没有不可以给他们使用，所以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那现在呢，我们在家里聚会是为了方便将福音传给社区的其他的左邻右舍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小组里面建立教会啊。小组的生活呢，是教会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除了像我们像现在这样主日的崇拜以外，小组它有教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都涵盖啊。你看我们在小组的里面研读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在小组的里面肢体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顾，彼此的关爱，彼此的劝勉啊。在小组的里面互相见证，见证神给我们的带领，神给我们的爱啊，彼此互相的带导啊。在小组的里面探访，在小组的里面一起敬拜神。所以在小组的里面，除了小组里面的生活，除了这个这样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敬拜，实际上它还有教会生活的各个的层面。所以小组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啊，小组的生活非常重要。我们的小组长就好像是牧羊人一样啊，我们事工的负责人都像是牧羊人一样牧羊这一群的群羊啊。他们原来是被人关怀的，被人帮助的，后来呢他们可以去帮助一个两个的弟兄姐妹，现在他们可以开放家庭啊，在家里面就建立教会，可以变成帮助众多人的啊。我们也听说我们历史教会十年之内应该有职堂的计划，对不对？哦，到那个十年之后，我们教会是二十年的，二十年这个长大成熟的小伙子的，甚至可以到外面去职堂了，对不对？啊，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叫做 Randolph， 在新泽西西部 Randolph， 还有在中部的 Berkeley Heights， 都最近都有新的教会起来，啊，我也听说我们历史教会十年也可以去职堂，过去是被别人帮助的，后来帮助别人的啊，现在可以成为建立教会的啊。到了罗马书的十六章三到五节啊，在这边啊，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念好不好？看得见吗？好，来问百基拉、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个时候呢，哦，这个时候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哦，亚基拉和百基拉呢，他们又回到了原来那个罗马，因为那个皇帝下令将犹太人赶走的那个皇帝又死了，所以他们又回去了。他们在那里呢，又在他们的家里建立教会啊，又在那里建立教会啊。这边讲到说使徒保罗感谢他们，外邦的教会也感谢他们，因为呢亚基拉百基拉为了使徒保罗甚至连性命都不顾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年代很久远，他也没有直讲啊。但是呢亚基拉和百基拉这个时候已经俨然成为教会的领袖啊，他们不但过去承受别人的帮助，后来变成帮助别人的，现在他们可以成为忍受各样的逼迫啊，各样的患难，却依然能够靠主站立得稳的人啊。后来根据天主教的传统，天主教的记载哈，天主教的传统呢，这是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在后来就是殉道，为主殉道，在以弗所的时候为主殉道啊。所以每一年的七月八号是纪念他们的日子啊。所以这一对的夫妻真的是为了主做美好的见证，甚至于殉道。殉道这个字 martyr 啊，殉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做见证，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做见证啊。你看啊，就是舍去自己所当有的为主做见证。 你说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困难了，要为主殉道可能比较难了哈、哦，比较难了哈、哦，没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多哈、哦。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那些家庭教会啊，还是依然受到各样的逼迫。在沿海，现在沿海的地方比较好，在一些内陆的省份啊，还是依然受到各样的逼迫啊。抓到基督徒哈、啊，有的地方抓到基督徒，在冰天雪地的里面，就叫你穿的只穿内衣啊，站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里面，啊，然后拿个电风扇，啊，大功率的电风扇给你吹，就是对着你吹，啊，一下就是浑身发抖，过两下就是重感冒，倒在地上，啊，大热天、大热天、大暑天啊，哦，让你穿着棉袄。穿着浑身的棉袄，戴着棉帽子，在大太阳底下晒，晒两下就中暑。你们没看过这个见证啊？那个荆棘中的百合花，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就是大陆基督徒哈、哦、受逼迫的这个见证，就是大陆基督徒受逼迫的见证哈、哦。我们今天可能为主殉道可能很难，可能不那么容易哈、哦，但是。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小小的为主来殉道，因为殉道的意思就是做见证，殉道的意思就是做见证啊。当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当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好了，我们不信主的室友，我们不信主的同学啊，给我们泼冷水，哎呀你那么积极啊，礼拜五还去小组啊，咵一瓢冷水给你浇过来，我看那些学生都在笑，他们可能被浇了不少，我不知道不了啊。但是呢，你依然爱他们，你依然爱这些向你冷嘲热讽的同学，你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啊，甚至你做生意的同伴来坑你，啊，甚至你服务的这些客户他亏待你，但是你却执守你的信仰，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就是小小的殉道，因为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你经历不容易的事情，却胜过这些不容易。胜过这些人或者这些环境给你的逼迫。所以亚基拉和百基拉他们本来是被人帮助的，后来他们变成帮助别人的，现在他们变成是献身做主工作的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献身做主工作的人啊！献身做主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忠心，最重要的就是忠心，而且是至死忠心，而且是忠心至死，啊，就是忠心到一个的地步，即使对自己是不容易的，甚至被亲人、被同学、啊，被朋友来嘲笑，啊，被别人挫败，甚至是逼迫和打压，却仍然可以忠心的侍奉主，依然为主做见证，每一天都在为主来殉道。哦，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哦，就想到我们的家人，因为他没有信主，他还没有信主啊，又继续为他们祷告。他就说了，哎，你在那边好不好啊？你在那边到底好不好啊？你看我们这边的很多人都回来了，很好啦，在这里很好啊。哦，你在那边你的专业怎么办啦？啊，你这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你都荒废啦，你这青春怎么办啦？啊，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啊？哦，你看我们，你刚才那个跟你一起玩的那些人啊，现在做了很大的官啊。因为回去看到真的是我们那个一起刚刚毕业20出头的那些小朋友，哇，坐的那个老总的位置那么高，那个公司的那个楼，光那个楼就是30层的楼，你想想看，在海边最好的那个地段的位置。哦，所以我们家的人就说，哎呀，你要回来的话，哦，你要教书嘛，你喜欢教书，让你教书啊，啊，你喜欢做事，让你做事啊，你喜欢做生意，让你做生意啊。但是我们已经是献身给做主工作的人，我们每一位也都是献身做主工作的人。神要求我们的就是忠心，至死忠心，忠心至死。我们每一天就在为主做那个殉道，做那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过去是承受别人帮助的，后来我们成为帮助别人的，现在我们要成为献身做主工作的。 当我们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顺服能听的耳朵。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利他的精神，一切以他的好处来着想。当我们献身做主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忠心至死，至死忠心。让我们用这首歌我们做我们的回应。我们大家起立，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爱是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主啊，恳求你现在我们众人向你所献上的祷告。